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位新朋友啊，先做个介绍呗。
叫我咯吱就可以了。
咯吱哪两个字啊？
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北京的那个炸鸽子的那个
炸鸽子盒是吧？就那个
对的，
非常有老北京的感觉啊。嗯，你应该是我们这个电台主播里面，就是曾经这个所有的嘉宾里面声音最甜美的一个。
会吗？
会啊，你再待会儿听友们再多听听啊。对，好，另外一位啊也是老朋友了啊。
Hello，Hello， 我是李时毅。
这两位呢是我其实认识得有十年以上了，我感觉
得有了，
是吧？
嗯，
有了，
就加微信得有十年以上了，
不聊天的意思是吧？
对，总有一些这个朋友机缘巧合的机会哈，这个还是可以再相遇的。之前我们应该也见的次数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认识也挺长时间了。那做博客之后呢，我觉得这个跨越了一个口罩时期哈。
嗯，
之前我们也见线下一块儿聊天啊、喝酒啊，到现在为止啊。终于有一个新的机会，我们能一块儿聊聊天了啊！今天呢，其实就是朋友聚会，我们简单闲聊两句。我们之前有一个比较火热的话题类型啊，就是男女互问环节啊。之前我们那个做了好几期了啊，基本上都是三四个女的问我一个男的。
审问你，
这么刺激吗？
都是那些什么啪啪的事儿，或者是什么
玩的这么大，
前任分手，反正都是亲密关系相关的哈。为了避免今天两位哈不自然，我们今天就稍微轻松一点啊。这个我后续我们可以再把之前我们那聊过那些话题再跟两位再聊一聊。
这么轻松吗？真让人失望呀。
嗯，对。然后那个，反正我就列了一些好玩的问题哈，就是咱们今天可以互相聊一聊啊。好吧，那话不多说啊，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问题啊，腿控、声控、手控，就是大家在这个身边啊，这些朋友里面。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大家都有一些控。有些人觉得，哎，我喜欢手好看的男生或女生，哎，我喜欢腿好看的男生或女生，哎，大家可以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什么控？
我觉得李时毅肯定是腿控。据我的了解，
我是控美好一切的事物，比如说腿啊、脚踝呀、手呀。
那你就是什么都控？
我只是喜欢美好的。
哎呦，
事物而已。
你看你这回答，美好的事物。
我觉得脚踝纤长的脚踝也很好看呀，跟腱的位置，还有手指，还有脚，我觉得都是好看的，我就很喜欢。
可是你这个时候已经说出来你自己的审美是
偏纤细一点。哎，但腿不好看，就脚踝好看行吗？
我
也
只看
腿特腿特粗，
我只喜欢脚踝那一截，但我不会因为我喜欢他脚踝，不代表我会因为脚踝爱上他。
哦，也就是说你爱上一个人，然后突然发现他脚踝挺好，你觉得哎。更爱了，
哎，对对对，
是吧？
那如果说你爱上一个人，然后发现他脚踝就可能在你的审美里面特别丑，你会因为这个事情减分吗？
也不会，因为他有好看的手呀、脚呀、腿呀，
那如果哪里都不好看，
还有智商，
那就不会出现在他的生命中。
美好的脑子，
为什么我找一个哪儿都不好看的人作为我的女朋友，一定有好看的地方呢？哪怕他看我的眼神。
哦，哎，这个都挺那个。
你看他这个还是比较整体性，还是比较一致的。
嗯，
他是喜欢美好的事物，
包括性格。
嗯，
那你的个子？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我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所谓的什么控，我可能更倾向于就是他的外貌是跟他个人的性格特质比较契合。
嗯，
就比如说，他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清冷型的，那他的外形就要跟这个感觉是一致的，
就长得不能太热情，是吧？
对对对。
所以你不喜欢反差，有些人会觉得反差很刺激，但其实你不喜欢反差。
没有，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外形上，
哎，你拿捏的很准。就是其实他刚刚说那就是他不喜欢反差，
对，
我感觉
就是你喜欢那种所见即所得。但其实很多男生会喜欢反差，外面很回去对吧？
对对对，
没有哎，我感觉我好像。嗯，
你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男的就看起来肌肉男倍儿壮，然后倍儿有气质那种，然后性格跟个小姑娘一样，
那回家软萌萌的抱着你撒娇也很刺激的感觉。
对，你这个这不是挺反
可以？
对，这不是反差吗？挺好的吗？啊，他就这种性格，他就要这样。
但可能我你要说这样的话，可能本质我好像不是很喜欢那种。
或者他只对你这样，他在外面可能还挺爷们儿的。嗯，
哦，那不行，他可以在外面是那种很软萌萌的，但是他对我一定要爷们儿。
哎呦，这个 嗯，
但如果
我好奇一下、
嗯，
如果那个男生是个禁欲系的话，
嗯，
那如果他在外面禁欲，回家不禁了，那不是稍微，
对吧？那多好啊！
那不就是反差吗？那不就是反差吗？那应该回家也禁啊、嗯？
你说那个反过来更可怕，
对
啊，就是他在
外边
特
别，
他只对我一个人禁欲，那不是更奇怪？
嗯，
那就是你可能就是那个哪都不好看的人才能这样吧。
不会哦，但是比如说我没有特别的，就是说我一定要看手或者是看腿这样，
嗯、
就只要不要过分就行。
列举一下，比如你曾经交往过的对象，
嗯，
咱就标签化的说一下，就是这些人可能哪一点吸引了你？
如果
不会都看整体吧，咱们就说一下，比如外在这一块儿，你没有共通之处，比如说哎，这些人里边，比如我交往过的前几个对象都有一些共性，
嗯、
有共性吗？
有，
嗯，
他的共性都是渣男，可能
渣控。
我
是
什么很贱的人吗？共性可能、
嗯，
就我不太喜欢平时，比如说吃饭或者是干事情风风火火的那种，我喜欢性子比较慢一点的人。
你骂到我脸上了，
贴脸开打。
咱们这么说也不用这么贴脸骂我吧？
嗯、但是就。嗯，你会感觉如果一个人做事情很急躁，然后动作很大的话，
嗯、
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是很沉稳。
嗯、
可能我会喜欢性子比较慢一点、
嗯、
比较温柔一点的男生
嗯。
嗯，但是这个可能是性格上的东西，就上升不到，哎，或者说是性格控吗？
所以你谈恋爱是属于那种更偏向于互补的，还是相似之人？你是慢的还是急的？
我是慢的，
你也是慢的，
嗯、
所以你看慢你也找慢的，
我是急的。
那所以你会找、
哦、
我是那种典型他说的那种风风火火的人，就是我、
哦、
白羊座，
我白羊座，所以我落地能力很快、
哎、我可喜欢白羊座的，男生女生都
是因为白羊座性能力很、
不
这个可以讲吗？
可以讲可以讲，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就是冲就完了、
嗯、
对，
因为我狮子座，所以我特别喜欢白羊座的身边的朋友、嗯、
所以你们就是
我们都是风风火火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哎，狮子和白羊都是火象，
我俩很配，其实、
啊、对对
对，就互补的那种、
啊、最后聊完咱俩在一块了
啊，我见证了什么？
对，狮子、白羊、射手、火象三傻嘛、
嗯、
对、
嗯、
但其实对我来说，我没有一个某个前任是完全是有标签化的。
但是你不是喜欢腿控？比如说你之前的女朋友是不是腿都会比较、
哎、没有，
就身材都很好，
身材都很好，
脚踝都很好看、
哎、
因为他们是每个阶段在我那时候给了我很多情绪陪伴的人，当然 外貌也是过及格线嘛，
嗯，
然后所以他们整体外貌是没有一个标签化的。但其实、
哦，
很多人让我看之前我前任的照片，发现这其实每个基本上都是不同的，
各有各的，
对对对，
好。
但他在不同的标签里面，他的风格里面都还是很有特殊性的。
嗯、
我觉得那个人他有自己的风格、个性和魅力很重要。
其实有可能最后有一个旁观者来看，其实会可能会看到你这些前任们有相似之处，
都渣，
对
对，
都渣，这腿都好看啊，对。
当然也说话说都好看
啊，
但是不同的好看，不同的风格。
嗯，
所以就像你讲的，你喜欢一切美的事物。
嗯，对，
嗯，
呼应
不同的美都是美。
所以你更偏向于智性恋一些，就是性感的大脑一些。
如果说比较极端的讲，我可以讲我讨厌蠢人，
嗯、
但这个蠢肯定是我自己的、
嗯、评判逻辑，
对标准、
哦。
如果说这个人让我觉得他是不聪明的，或者是
有例子吗？就是什么样的你觉得就比较蠢了？
什么样的比较蠢的话、
嗯、曾经遇到过的比较蠢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吵架这种事情会看得比较明显，因为一开始如果他的外在或者说他的谈吐是吸引你、
嗯、
你最开始只会看他好的地方嘛、
嗯、
但吵架就会暴露出来一些问题，
就是你来看他怎么处理分歧和危机的那种状态是吧？
对，就之前应该是有交往过一个男生嘛、
嗯、
然后那会儿吵架我就说，我说咱俩能不能就先不联系几天，因为吵得很激烈，我就不太想天天什么事都不干睁眼就吵架，然后会影响我的心情，那个时候还要工作呀还要生活呀、
嗯、
我说这样咱俩都冷静下来，过个两三天咱俩再联系呗。结果他就是说不行，
嗯，
说我就现在我就要到你家楼下，你必须得把这门给我打开。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你凭什么、
嗯、
我凭什么要给你开门，我会觉得这种是暴露出来他性格我很不喜欢的一面、
嗯、
就太偏激了，对、
嗯、
然后而且是冬天嘛，我说首先你在这儿待着我不会给你开门，我说第二点的话因为现在天气也比较冷、
嗯、
我的建议是 我们就先放下这个事情，你先赶紧回家，并且我有跟他讲，我说你也对我性格是有了解的，我绝对不会说这个事情咱放着我就冷处理了，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嗯，
当下我肯定是觉得这样冷处理是好一点。然后他就不停的在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在外面不可怜吗？我一个人在外面吹着风在等你，你难道都不心软一下给我开门吗？可是你这样越说我越生气，就凭什么呀？那
就感动不了你啊。
对，
对吧？
你这个时候如果像一个正常人的思维一样，就哪怕你为自己着想，你回家，我可能反而会觉得还有缓儿。但如果是那种完全歇斯底里的，就梆梆梆敲门，就不行，这真的得分手。这以后再有矛盾咋办？
嗯，
对的。
十一怎么看待这个？如果是你的话，
我年轻过。
年轻
也做过这种事情，
砸过门
啊，
也不是砸门，可能就是他不可能，对方是想冷处理的情况下，或者是稍微缓一缓的情况下，那我可能也干过那种抱着花站门口就生等，就是说我想，当然是那种年少无知，20岁左右，第一段感情
啊，
会用力过猛的情况下才会做这种
事情，对，或者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爱人的能力，就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怎么对他好，但是又想把这个事情解决过去，
可能就是见的少，肉吃的少了，肉吃的多，发现每个人
腻了。
有人想快速的解决问题或者达成一个共识，然后解决掉他；有人就是可能需要冷处理一下子，然后再去好好的去讨论这个问题，把情绪放边上。
可是你刚才有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也能理解，如果发生在十几岁或者20出头这种年纪，我觉得是 OK 的。可能到就那个阶段，我自己也比较幼稚。但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人已经30多岁了，我就觉得你不能这么办事情吧。
这跟现在我看咱们看那综艺，就是什么李行亮什么这种，就是我已经到这岁数了，我老婆已经，我们这就对孩子都两个了，然后你现在还用 PPT 和什么东西来给我过生日，然后什么老婆生孩子你给我颁一个什么李家功臣这样的奖状，其实就是很 low， 然后呢又很不尊重女性，然后又很小儿科，很不成熟的一些表现。
对，我觉得
有点像这种不成熟的感觉。
有一个老话就说的，就小的时候我会觉得挺那个的，但是长大会觉得有道理，就什么年纪干什么年纪的事儿。
嗯，
哦，不要那么说，我刚被人捋，这话实在是不敢提。上个月的事情。
啊，是吧？待会儿展开说说啊，这个
又被骂到了。
对，然后我们这个稍微小发散了一下哈，我还是想重点回到，就是刚刚，因为我呀也是这个腿控这一块的，所以我还是想拉回来跟十一交流一下。就你觉得，就是我想咱俩碰一下，看看这个腿控，我们追求的喜欢腿到底喜欢的是什么？
嗯
啊。咱们可以探讨一下。
首先啊，我们的喜欢的腿是不是一类腿，这是一个问题。
对，我刚想
说，有的是那种可能偏欧美的那力量感的
啊，对。
然后有的是可能是
要直
中、找直就可以、
啊，
细细直直的也就可以、
啊
对
对。
现在不是分类还会分什么
酒
杯腿、
对对
漫画腿啊？
酒杯腿是什么，
就是上面有点粗，下面是细的。
嗯
哦，
就是有点
也是欧美那种。
对，但其实它没有那么欧美的那么的粗，它小腿是整体细的、
哦，
大腿稍微会粗一点点。
啊，漫画腿就是那种上下一边。
明白。
细细
我可能比较浅显，就是长，就可能长直就可以了。啊，因为
就是传统的那种，传统的那种、
啊、对对对，因为我看有人还就比如什么膝盖什么的，虽然这个说的可能有点男性凝视啊，但是这就是个人喜好问题了，偏好的问题了。所以你是，
我是喜欢那种女孩，她有一看就是锻炼或者是跳舞，
哦、
她会腿部
线条
有那种肌肉的线条，我就会特别的性感。
啊，
就但是不是粗的大肌、不是很粗的那种肌肉感，而是那种线条感，会让我觉得纤细的肌肉感会让我觉得特别性感。
所以美好的事物它是有故事感的，你能看到这个很好的，能想到它可能付出了很多艰辛
对
运动啊
什么的，对对对对，
或者说是雕饰过的。
我觉得轻微的力量感会，无论是背部也好，还是手部也好，还是臀部也好，还是腿部也好，都是轻微的力量感，会觉得啊，它是自律，它会雕刻着。雕刻过自己的感觉，那我觉得性感。
好像都没有什么手控什么的哈，这些还有什么
控？
颜控？
就所有美好的我都控。那控一控不一定非要得到它。
你们在亲密关系中，就另外一半有跟你们透露过他们有什么控吗？
有啊，
有的。
这个亲密关系里面，就是我们
交流这些还比较
正
常
吧？
对
啊，是吗？比如呢？
就比如说，
女孩好像好多都是什么声音控，是吧？
有声控、
手控
啊，然后就是还说喜欢捏我胸的， 觉得哎
啊，
胸肌饱满，
胸肌饱满，
啊、对、
哦，
身材好，
我知道会有那种就是，
怪不得你朋友圈老发，我都看见过，我记得我都点的过，
也会有人觉得你摸着你胸部、
啊，
他会觉得是、那个、
很有安全感，
啊、对，
十一的身材还是非常好的啊，对，
现在呢，
现在也不错，要不要先给脱一下看看？
可以，
嗯，还有吗？就是除了身材，比如说各自你的男朋友们之前有说、
嗯，
比如说在一起之前或在一起之后，比如 dating 过程中有没有说过说、
嗯，
哎，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什么之类的？你
有
遇到过
的？我有交往过的男生，他就明确表示他就是喜欢短头发的女生，因为我是短头发嘛。
哦，
嗯，然后可能我们在一起之后，他就说他只会对短头发的女生有好感，
嗯、
可能这个算什么短发控吗？
哦、
这短是多短？圆寸也算吗？
这种不行吧？你在说你自己吗？
找个兄弟，
可能他这就是标准的短发，
嗯，就大概肩膀、
嗯，
肩膀往上一点的这种位置，
就大概樱桃小丸子那，
就是日系甜美
啊、嗯哦，嗯，
对，因为就是好像是我接触过比较喜欢短头发的男生，都是比较喜欢日系的什么漫画啊，或者吃的啊、
嗯、
这种，他可能本身就比较爱好那种文化吧，
嗯，
嗯
你们遇到过比较怪的吗？比如说我见过就是一定要找就是男生啊说我希望找一个女孩就一定要跟我哥差不太多的什么的之类比我高的这种男生啊都希望
李十一流汗了
又被针对到
没有没有没有哎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事儿就是因为我有一哥们儿是这样的因为他个儿呢1.75米以上左右吧然后他女朋友都比他高然后我说是你特意怎么着他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比我高或者是跟我差不多，
那他的原因是
他就喜欢，就跟我们喜欢腿控和你喜欢那男生喜欢短头发一样。
嗯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改变你家里边有什么宝座要遗传什么的。
对，我也以为是改善基因。
不是，这不是不是可能就是人没有什么，就可能更想拥有什么。
嗯，
有可能。
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都行，就是相处的好比较重要。
那如果说照你这个理论，你应该是也会对身高有要求。
我只有好过一个很高的，还是他有要求。
他喜欢矮的。
不是。骂得过分了不是他很高他1.78米对我来说很高了啊、
嗯、
我觉得确实也不、
啊、女生也算是
很
高
算很高了
嗯
嗯他当时也做他其实觉得身高不重要啊他觉得无所他不太 care 这件事情
嗯、
啊、然后当时我还觉得、啊、出去还是稍微不舒服而且他还喜欢穿跟鞋
哦更高了、
哦、
对那就1.8米
一穿就1.8米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我就很不舒服但他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我跟你出去反而会显得你很有面子、嗯、其实很多时候女生也不会特别
所以你会觉得自卑吗就如果就当
时你们出去其实我
不会、嗯、
我只是觉得稍微有点
怪怪的
对我不会因为这些人是自卑、嗯、只是因为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因为别人异样眼光会稍微有点不舒服、
啊、对, 对, 对
倒没有到自卑、
啊、就不喜欢被大家所
那么的
关注、
嗯、
对、
嗯、
甚至这个关注可能不是很善意的
对、
嗯、
对肯定会打眼
可能会觉得啊这个男的这么有钱吗、嗯、看着不像呀
嗯，行吧，那这问题差不多我们就聊到这儿了。然后我相信我们仨呢，也是说了我们的比较主观的，或者是受这个经历过中的一些切面。听友们啊，在这个问题上哈，如果大家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空哈，可以在这期节目下方，在这个环节啊给我们留言。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呢，就马上你看就是到亲密关系了里边了，爱情中会主动报备吗？会希望对方报备吗？这个报备我觉得不用说了哈，大家都知道什么事儿、
嗯、
什么报备、
嗯、
咱们也可以讨论讨论，觉得报备的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是事事都要报备，还是说要选择性的，还是说完全不要报备？
我管得比较松吧，应该可能我说的我会比较把好之前就会把我的一些线放在前面
哦，提前没交之前就告诉他、
嗯
啊、对，我先告诉你能接受呢就我们考虑深度发展、哦、你要不接受就算了没关系、
哦、
嗯、
那个，
那
所以你的限度是
我的算限度我很简单叫做 OK 我们如果在一起的话假设有一天你爱上别人了你要直接告诉我或者你哪怕今天晚上看着一个男的哦，倍儿上头，
你爱上别人也要跟我报备哦。
不是，是我觉得你今天晚上哎，你不是你看一个彭于晏、
嗯、
啊，或者是谁某某某
啊、
嗯，特帅，然后我看我觉得那男特帅，对吧？你想说真人不行就得浪费了，不然就浪费了，就得来一下、
哦、
啊。
嗯嗯
，OK 啊，你可以跟我说我不爱你了，或者我要睡一个男的，你就跟我说，对吧？
啊、
那后边解决，我们说我们分开关系也要，还是我说我接受，然后再回到关系，这是我的选择。但你我希望对方是诚实的告诉我所有的事情。
哦，就是
这是
不能接受是我的事儿，但是你要跟我说，
你要跟我说，
嗯
嗯，
这是我的一个奇怪的自己的逻辑啊，你永远不要欺骗我。那假设我也可能说我真的放不下你，那 OK 啊，那我可以，
嗯、
我们分手了一个月之后，我再说，咱们还是和好吧，我还是放不下你，或者说我选择去他妈就这样吧，也有可能，无所谓了，反正我觉得你需要认真的。
所以你自己也是这样吗？
哦，是
啊，啊，就是你也是，
我觉得，要我要求自己才能要求别人嘛。所以我就像我希望对另外一半身材好或者健身，也是因为我自己身材好也健身。我也希望你也自律一些，对自己好一些。
哦、
我觉得会让才
明白，因为我见过有那种就是，你我不管你，你也不要管我。啊、
这也很好呀，很自洽呀，就是大家公平嘛，就是你也别管我，我也不管你，这也是公平。我觉得公平很重要，
互相尊重。
对，也算尊重吧，反正就是我们达成一个。
共
识就可以，对对对，
嗯
嗯，商量咱就这么做啊，商量好了那就可以。
嗯，
会不会有点就是太标准化了？就是在没在一起之前，这些应该很难上来就把这些说明白吧？
或者说你说明白了，但是实际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动态的，是吧？
但其实
还是会有微调的。
嗯，
但至少如果你把你的线说清楚了，至少能把一些可能变成灰色地带的地方。给他规范出来，
嗯
啊，这是我的一个角度。就像我跟我前任好之前，我告诉他，哎，我要一个长久稳定的关系。而我以前很爱玩，挺浪的啊。我这些事，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啊、对，我也不希望你问我，
嗯
啊，因为我觉得问了之后会上，我一定会告诉你实情，但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嗯
啊，第三就是我不要孩子，我会把我底线告诉你。
嗯，
然后你要能接受，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一步去探索我们的更深层的精神关系。
嗯，我觉得这特别好。
对、
哦，就其实应该是这样说清楚的。
如果我是当时那个女生，我会觉得那起码你是有认真考虑过我们在一起之后会怎么样，然后你才会说出来，比如说对于以后的一些规划呀这些。
你不是不认识那个女生。
可以讲了
但是有些时候比如说作为女生啊，虽然我不能作为女生就是视角各方面我也不能代表，但是有些时候她可能因为她的那种情感爆发已经到那份上了，她可能你说的某一点她可能先引掉，她先虽然不能接受，但是她还是说啊行，最后慢慢她会通过这一点想办法改变你。
是，这就是我之前两年半的感情吃的亏，
是吧、
啊、后边可以是、啊、对
对，就这种情况其实你就明显知道，就是往回来最后你会最后分手，你会觉得哎呀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
其实最难的事情是你告诉他你的线是什么、但他照着你的，他不真诚，他照着你那个线演、这是最难受的。
哦，
对，你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非常直接告诉你了、你所见即所得、我是希望减少我们的摩擦成本，沟通成本，
其实两边更都难受。其实
那反而他变成了、那我就照着你喜欢的演。
这是
最难受的一点。
可是我是觉得如果说因为演也是需要付出精力，
当然你是爱你才演嘛。
对，我就他的本意肯定还是想跟你在一起
我感觉你在 PUA 我因为别看我演你是因为我爱你才演你的。哦，
不，我只能说他的本意，他的初心可能是还是觉得跟你在一起更重要。
OK，
哎，这个问题真好，就是本来想说报备的问题，就是已经在一起了之后报备，没想到就是十一，就是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要不要直接、
双方的这个标准和我怎么去看待感情，还是要不要提前说，对吧？
对，
这个也是一种报备嘛，就是在恋爱之前的一个报备。那我问问你，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鸽子同学？
你如果说直接报备的话，其实我很不喜欢对方事无巨细的跟我讲干嘛干嘛。
嗯，
可能我这么说合适吗？就我不感兴趣，我对你每天干什么我不感兴趣。
挺合适的，确实是。
对，就你要告诉我你每天干嘛。如果是有意思的事情，你想分享是可以的。但如果只是啊，我今天中午吃了啥啥啥，我晚上要去哪哪哪去健身，我晚上要去见谁谁谁，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所以我可能
那他就会问，那到底我们哪些地方是有关系的？我们在一起之前是不是要沟通好？
我们在一起有关系啊。
比如说你说这种是一种，另外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他从用一种比较模糊的方式来用这种感觉，就是说在吗，嘛呢，就是这种。
哦，这种
其实他也是一种像希望你来报备的感觉啊。比较隐藏的。
我可能会比如说我会去回复他，就是我现在正在干嘛干嘛。
嗯
嗯，但是
出于礼貌是吗？
对，出于礼貌，或者说、嗯、我喜欢你，我不介意这样。
哦、
嗯，但如果是让我自己主动报备的话，我也不会。就这个事情的限度是，我觉得在交往之前大家都是有了解的嘛。
嗯，
那其实你每天都在做什么，应该也是有判断的。比如说像十一，可能起来的晚一点，然后收拾收拾的去工作，大概都是这样的、
嗯。
那我只想听到的是，跟你这个生活轨迹不太一样的事情，你主动跟我讲就行了。
嗯、
那至于说我什么什么出发啦，我要去干嘛干嘛了，就还是上班的那些事情，我没啥兴趣。
我感觉问出这个问题啊，原因是什么？原因问题就是可能俩人不是那种天天在一起的人，他有一部分可能是异地恋，
嗯、
或者是说就周末见一面，平常各干各的。那平常的时间大家该说点什么呢？总要说点什么吧。
你会说
总有一些话题吧。
我跟他就是可能男女的角度还是我、哦、或者我跟哥这么多年十年的朋友可能我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哦、
那我觉得还是哎我随时看到一个好玩的哎你看小狗过马路，前天我还拍了一个小狗汪汪队在自己过马路、哦、车在等着他，我觉得很好玩啊，我就拍。
其实你的朋友圈也挺好玩的，有些时候我觉得挺好玩啊。对啊、嗯、
对，我就觉得分享很多好玩的事情是维系感情很重要的一点。
但其实这个地方就这一点我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
啊，
就我不想听到的就是只有报备
啊，
嗯，如果说
是就
是
更有内容感一些、
嗯、
对
啊，
比如说你看到好看的风景或者是好听的歌，
看到好看的女孩偷拍一张
其实也可以啦，但是不可以看比我好看的、哦、
那就没有看的了
那比如说这个报备的边界很模糊，在你看来比如我在食堂我今天打饭，我说你看今儿吃的不错啊，对对对对，然后你就说这我又没吃着，跟我有什么关系？
可能还是在于他喜欢不喜欢
啊、
嗯，爱不爱给男生？
哦，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嗯，
是吧？
可是我认为我也不会爱上一个他就每天告诉我今天食堂什么什么饭，我吃了几碗饭的这种人。
嗯、他你很慕强对吧？
对，
嗯，他提过他很慕强。
这种男生可能在认识的时候就已经被
pass 掉了，
筛掉了。
嗯，明白明白，这个报备啊。亲密关系中，就比如说在一起很久了，我见过那种很多，就是因为我像我这岁数啊，这个40多，然后呢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是有孩子了，结婚了什么的，这些男生啊跟我见面要跟媳妇儿报备要几点几点回去啊什么的，就是这种有家庭的可能还不太一样。
嗯，要更有责任感那些、
嗯、所以我还是想探讨一下，就是说之所以说要报备，就是因为周末，比如说周末才见一面，平常到底聊点什么？因为这东西特别的模糊。如果按照你刚刚说那，就是反正跟我没什么关系。好多东西，因为闲聊天，因为之前我听到一个观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说的废话越多，两人越长久，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最后发现两人在一起什么金婚银婚了，然后其实两人一辈子也无论是微信也好什么这个线上也好还是在一起之后，其实说的基本上90%都是废话。那其实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生活如此、
嗯、
但会不会你更加洁癖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少说。那你们平常都说什么呢？
我们平常的话就还是像我讲的、嗯、因为我是觉得报备跟分享是两件事儿。
嗯，
就我是喜欢你跟我分享你的生活的、嗯、但如果是那种甚至于比如我几点上的大号
啊，
那种就是这种很琐碎的
查岗什么的这些，
对、
啊、
或者是你干嘛呀，你今天晚上去哪儿哪儿啊、嗯、你要到几点呀、啊、这种我是不太想接触的。
我觉得可能他单纯的就是讨厌那种没有营养的对话。
对、
嗯、他其实不是讨厌报备这件事情或者分享这件事情，可能就单纯的讨厌啊，
嗯，
毫无营养的沟通，这没有价值。
嗯嗯嗯、
对的对的。但如果说像刚才十一讲的、
嗯、
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或者是我今天路上风景很好，他拍了一张照片、
嗯、
这种我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我跟他聊天，我也是会比如说今天日推听到一个很好听的歌，我会跟他讲哦，今天这个是我日推听到最好听的歌。
嗯
嗯，大概就这种吧，分享更重要一些。
嗯， 嗯，明白。嗯，那如果对方特别希望你来报备的话，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就是想分手还是怎么样？
分手不至于吧，反正你告诉他、
嗯、会更提醒他、嗯、
就是有些时候确实告诉他我在忙，所以没有确实没有办法报备， 比如说我正在忙或者开会的时候，就是报备不了嘛。
嗯、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报备了，就我告诉你我在忙。
啊、
嗯
啊啊！你是这么理解的吗？
对呀、
啊。啊，好吧，反正我就一定要报备，多忙就假设我今天晚上，哎，要跟朋友出去，尤其是异性朋友，
嗯、
啊，或者是有几个人，我一定会告诉他，哪怕他没有见过这些人，他也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嗯，
他会出现过，
嗯、
让他有个概念，我觉得这事还蛮重要的。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报备，有可能一方面就是避免有些时候他要问我在干嘛，或者是他有些安排的时候我没跟他说，
嗯，
啊，这是一方面。二方面就是可能也是希望能对方有点安全感吧。可能对方有些时候，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对方如果报备的比较多。事无巨细的都告诉你我在干嘛，对方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安全感的，
或者说是什么需要很多的情绪价值或者陪伴这样吗？
嗯，
我觉得就是单纯的安全感。
嗯，
不让天天帮你干嘛呢，也不让你鬼混的，我就想知道。
对，反正这个安全感和
容易瞎想。
对，这安全感和控制欲可能就在一线之间了。
哎，还真的
是。
是
吧？
嗯，
行，那我们再下一个再来一个走心的话题啊。这个还记得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吗？
哦，一个月之前，因为聊这个话题了，
讲讲吧，讲讲吧，说半天了，讲讲吧。
刚分手一个月嘛，嗯、然后就涉及到刚才咱们聊的几个话题，
嗯、
一个是报备嘛，就像我是愿意把这些话题
提前
告诉你，
嗯，
然后同时得到的反馈其实啊，他是接受的且认同的。那在不断的两年多的相处过程中，那可能发现他在潜移默化的或者想尝试的去改变我，
嗯
啊，跟我最开始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以及最后算是他劈腿了吧，
啊、
嗯，对，
一个很刺激的故事，
一个很刺激的故事，而且我是重叠了，
嗯，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重叠了，
嗯、
我们跟人重叠了，
所以哭当时的哭的那个情绪、就
是，情绪是觉得两年时间的浪费，
嗯、
我觉得可以，我们 OK 啊，就半年的热恋期过了，或者三个月热恋期过了，就说 OK， 我觉得不合适，我们就散掉。包括我也提过，可能我们有些性格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他很柔和，
嗯、
我脾气比较急躁。嗯，然后他也觉得，想去继续尝试。那你一边，在我的角度里面，就是你一边拉扯，然后一边自己慢慢的偷偷的脱敏，然后找另外一个精神寄托，直到你爱上他。嗯，这样的时候是一个特别不礼貌
的、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如果说你们最终的结局是他并没有绿你，那你因为你刚才讲过这两年你是怎么浪费的嘛？
嗯，
是因为他最后绿了你，你才会这样想吗？
我觉得两年没有看懂一个人这件事情很浪费。
嗯
嗯，在浪费我的时间。然后、
嗯，
确实，当然我也知道，我最后的可能半年里面，我们的沟通或者给他关心，不够多。很多时候精力放在的工作上面，这件事我承认。但是我依然觉得你可以体面的跟我说，我们分开吧。
嗯，
我爱上别人了，或者我不爱你了，都可以。
嗯，所以你一直是蒙在鼓里边的
啊，
不知道，
对，直到撞见了，更刺激。
哇哦，不是在床上吗？
不是，那也不是，不在床上，在一个，在一个我朋友的周年庆
哦、
上面，然后撞见了、
嗯。
他其实带新人去，他不让我去，他带了新人去。
对，因为我刚想讲，感觉如果是我是女方，
嗯，
这种时期我不会让新的人出现在这一类
场合。其实那时候是我们。我也理解的是有一点，他我们当时关系已经到一个比较僵持的地步了，然后当然对，然后当然我那个阶段我也想尝试去说，哎，那我做努力再去尝试挽回，
嗯
啊，在这个阶段，然后以及我们就是有些工作的掺杂在一起的，所以他可能刻意去隐瞒了我。
那所以你哭是觉得浪费？
我觉得情绪在那，就情绪对啊，情绪需要一个宣泄点，
嗯
嗯，而且当时是一个蛮刺激的情况，就是人家在二楼，
嗯，
他跟他现男友在二楼，
你在一楼偷偷哭吗？
他不是，他拉着我去一楼，
哦，
我还谈了一下，
嗯，
对，当时他是为了安抚我情绪，
嗯，
只是为了安抚情绪，但后来我还是有情，我的情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绪，我觉得不聊的情绪需要释放出来，嗯，
那你当时是嚎啕大哭还是默默流泪？
那也太丢人了吧，默默流泪就够了，还是嚎啕大哭吧，还有好多人老板都认识了。
我以为你是像小朋友在那边狂吼，
哎，那也不至于，但后来还是撕得很难看，是因为我发现那当时我还不知道重叠，
嗯
嗯
啊，然后直到当他那时候还在说我可能之后会跟他在一起，
嗯
嗯，
但是之后才知道确实已经重叠了，然后我就情绪就很崩溃，然后我就撕得很难看，
嗯，
因为我觉得不体面。
其实有些时候谈了多次恋爱，有些时候还能有这样比较轰轰烈烈、风火火的这种什么撕啊、背叛，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还能刺激一下那个心脏。
对，
就是因为我现在发现，我近几次恋爱都好像是比较平平稳稳的，然后尽可能的控制自己，不体面一点，都是这样的。因为上一次我们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说怎么就是分手才能不伤害对方。
嗯，
最后我们那个几位嘉宾得出来结论就是不可能不伤害，站在每个不同的人角度来看都会有伤害。你觉得你跟他分手了，你很体面，你可能就是尽可能减少伤害，但是不可能不伤害。
对，
所以就我感觉分手总有人难受嘛，对吧？可能十一的那刚说的那个场景也是比较糅杂的各种情绪在一块儿。其实分手因为刚刚你问题嘛，比如说他是不是被绿才是什么这些，其实更多有遗憾啊什么的，其实它更像是一个情感集合的一个爆发的感觉，
需要一个宣泄口。
哭了几天，就那一次之后就不哭了。
哎呀，也34的人了，也不能天天哭了，太小孩了，对吧？当然至少在一段感情里面，我觉得依然是白羊至死是少年，对吧？永远是热忱着活着，
依然对下一次下一个保持着这个信任、热情、
充分的热情、
憧憬，对，
我依然觉得真诚很重要嘛，
不会因为上一个影响下一个的感情，其实因为有些人会，很多星座的人都会，这个一朝被蛇咬，或者是上一个人他就会严格要求下一个人怎么样，
但其实，比如我现在之所以要求你完全就是很坦诚告诉这事儿，也是因为之前有过这样事情，
去试过错的。
对，所以但其实你说有影响肯定有，但其实需要几个月时间慢慢的接受这件事情。那如果不断被人伤害但没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不是大傻子吗？对，还是有一些影响。
你不好说。
我一直是大傻子。
其实装傻或者是假装明白也是一种智慧。
因为哥是知道他能说这话，是因为他知道我真也被绿过。
至死是少年还是双刃剑吧？
是的。
那这个问题搁着呢，哭
的话，其实我更近，我几天前
啊，
我比你还近。
你不是在谈恋爱吗？为什么还哭啊？
就因为谈恋爱，你才会有一些快乐的，同时他也会产生烦恼啊。前几天也是因为特别小的一个事儿，然后回家感觉很堵，然后就哭了一鼻子。但我是属于那种，我得狂哭，就我一旦哭是一定得
嚎啕大哭。
我的体面是选择自己在家哭了，就不会在公众场合这样。
你不要骂我吧，你可以夸你自己，没有必要捎带手骂我。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体面。
OK，
但我会是属于就，因为我会喜欢，这哭也有爱好嘛，就我喜欢在家放个歌。然后喝杯酒，然后酝酿酝酿情绪。
我要哭了啊！定一个那个 schedule， 说那写上说几点几点，我待会儿回家要哭啊！就这点是我定了一番茄时钟，是吗？
对。
我更好奇的是，你要放歌啊，放哪种音乐的歌？
哀伤的音乐，就
是钢琴曲吗？纯音乐吗？还是那种唱的？
如果说这个东西的事件有契合的歌的歌词的话，可能我倾向于是贴这个歌的歌词。哎，我可以给你几首就是跟出轨相关的那种，
也不必好吧？
那种歌，
那煎熬算吗？
那煎熬，然后
还有绿光在哪里？绿光
啊，对。
我替你送自己。
对，就你可以试一下，就这种情绪上来了之后，我觉得，因为我也会认同哭是个宣泄，那我可能会需要一定氛围的烘托，
还有那个什么林宥嘉的成全，
还有城府，这事儿太多了。哎呀，突然开始三个人俩人一起骂我，是吧？因为你当时你说你要听歌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汉尼拔。
汉尼拔
就在吃肉的时候，
啊、
吃肉的时候，他听着很优美的音乐，然后再去烹饪人肉嘛。
其实它也是一种反差嘛。
对。那我是觉得呢，如果说类比下来，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一致的，或者可以这么讲吗？因为我觉得哭也是一个事，
是蛮好的。因为有些人他希望在释放情绪的时候能让这个情绪更大化，所以他需要一个氛围。
对，就因为我不是特别爱哭，所以我会真的把这个事情，他让我想哭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那就一定得有，首先我要在家，然后我为什么倾向于嚎啕大哭，就是我觉得默默流泪它不是一个让我完全把情绪宣泄出来的一个方式，可能还不如不哭就忍着嘛。那如果说时机到了，我是希望在家里就 抱着枕头也好呀，或者说是躺在床上也好，我是想把这个情绪完全释放出来。
你这个还是挺那种文艺和影视化的，
就很多爱人都会选择把情绪收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是艺人是吧？
我贼艺
啊，
快乐，
我是快乐小狗，
对，快乐小狗
ENFP 是吧？
对，我要走在大街上都能跟谁聊两句那种，
路过的狗都得跟你唠
两
句，
真好真好啊。反正我这个就没什么意思，因为前两天看了一个什么那个案件相关的一个电影，韩国那个什么《杀人回忆》啊，然后我又觉得结合那个不是有一个最后又逮着这个人了嘛，然后看了一下那个最后那个镜头，宋康昊的那个角色最后看向电视机，然后我就觉得我靠，真是挺震撼的，然后就是稍微掉了一滴泪啊，没什么太多的，就是最近这几年情感方面已经不太能让我流泪了。
我是一个爱哭包，我看电影可能很多电影会容易让我产生共情，
就更感性一点。
对对对，我更感性一些。
对。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其实也是跟比如说像年龄也会相关。就哪怕说你现在还是个爱哭包，
说我从小就开始，
我从小都爱哭，这
小时候就是夜哭狼。
对，我十年以后还这样，
我三十年了还这样。
那你肯定是要比小的时候哭的频率要少一些。
有种说法叫做岁数大了，那个泪腺不听
泪窝
的
浅，
对对对，泪窝的浅更容易，因为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看不同的电影也好，音乐也好，你能在那个情绪里面能得到更多的共鸣，因为你年纪小的时候你是共情不到的。
会把这种情感投射在自己身上吗？
会。
嗯，
比如我当过兵，我对一些那个比如说八百啊或者那种战友情的，我有非常重的共情感。比如说你谈过恋爱，有些类型的恋爱你也会有共情感。
对，
这就是你经历的越多，你的共情感会越重。
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比较走心的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想活到多少岁？咱们抛开说咱们身体健不健康，然后想多活多少年，就抛开这些啊，就是说如果可以无限。
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想的觉得三十岁
啊
就得死，然后现在三十多了，我觉得还能再抢救两年，还可以再抢救两年。其实后来我有一个学医的朋友，我们在聊这件事情，他叫顾丹皮，他在聊这件事情，他说很多人延续寿命，他其实想延续的是青年和中年这段，想延续的不是八十岁七八十岁老态龙钟那个身体不好的那个阶段。对，那其实大家都想把二十岁三十岁哪怕到四十岁的阶段去延长，因为它是人生的美好，然后你还有很多的憧憬体力想法去做。那其实对我来说琼阿姨这个年龄可能我就是跟我想的差不多，就七八十岁我觉得体力也不好了，然后也香消玉殒了，对吧？那我就这样吧，
是
给自己一个体面，而且我是不打算要孩子的，所以到时候就做个安乐死，就结束了，这是我的人生规划。
前一段时间乐死不是那个
刷白
对，也是比较冲上热搜的热议的一个话题嘛。因为更多人关注这个事儿，咱们现在国家不允许这个嘛。
对，
所以想当时想安乐死也要付出很多的金钱和成本。去瑞士那边挺贵的啊。
对，所以攒钱嘛，攒钱去瑞士安乐死，然后那个骨灰让朋友们给我做个礼花，噗啪炸了，多爽！
哎，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以我对你的了解，可能这个想法以后还会变呀，因为你小的时候就是活到三十岁就够了，现在三十岁我还能再抢救两年，可能两年之后我再向上天借五百年也有可能
是
这个情况。
是因为小时候我的三观它没有完全定型，所以觉得人生是怎样怎样就应该怎样怎样，当你
爽一把过把瘾就死
对对对，然后可能你经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反而越加明确自己，比如我坚定不要孩子，然后坚定觉得七八十岁我就觉得我突然轮椅上需要让别人照顾成为别的负担，这事儿很可
悲。对，我觉得这个年纪就老年这个年纪可能大家都考虑的问题就是我在那个时间会给别人带来很多麻烦。
对呀，你想我都不要孩子，到七八十岁我多孤独呀，对吧，就剩个老伴儿了，那不早点死等什么呢？
对，到那时候
老伴儿也没朋友了。
对，到那时候老伴儿都互相说你得走我前边儿。
对对
对，
对
我
而且
受不了什么。
岁数大了，可能你的生活半径就是你栋楼，最远就是小区，就那几个街坊了。你没有这些朋友，天天到处能出去玩了。那我觉得，那趁着年轻多体验体验，不就挺好的吗？
你现在这个想法跟你目前为止现有的一些牵绊会有很多的影响吗？比如说自己养的宠物， 或者是自己的爱这个爱人，就是或者还有自己的家人亲人，
嗯，
会
有
调整吗？
比如说我跟我家狗也十一岁了嘛，
嗯，
可能再有两年就挂了，然后我打算给它做一个小钻石，压缩成留个念想。
嗯，
我跟我父母也说的很简单，
嗯，
就不要孩子就是不要，打死不要。然后你要非要我要的话，非要领证的话，我划了一个月领个证，然后反正还得离，没意义。
嗯，
然后我跟他们说的是，我会把你们好好送走，我这辈子就想按自己的活。
嗯，太好了，
您就甭操心我了。
嗯，
反正我把你们伺候好了，给你们一个个都送走了就完事儿了。
嗯，太好了，太好了。嗯，搁着呢。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一定的规划，我是要活到多少岁？
嗯，
就我的限度就是我喜欢的、我在乎的人都死我前头就行。
你这是个诅咒，感觉
感觉本来想伤感一下，说哎呀照顾所有人，后来发现哎呀，
对我多活啊，你们可都得在我前面走。
对，就是我肯定是会照顾他们的。像我们目前的话，父母嘛，父母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像刚才老段说的那个沙白的事情，
嗯，
我有一点对，
嗯，
不太能理解的就是他爸爸这个样子，然后他并且他爸爸是有挽留过他的，
嗯，
然后他还是要选择在这个时间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就活到我爸妈走了，我就可以去死了。
嗯，
这可能有另外角度，我有一点点理解。另外角度叫做我的人生始终是我的，
嗯，
对，我的人生就要按我自己的活。
嗯，
可能我的人生，我觉得走到这里已经很痛苦了。
嗯，
虽然有很多人去给我牵绊，想挽留我，但他们都体验不了我的痛苦。
嗯，他很痛苦，他很痛苦。
对，那
问题
就
是你体验人生的这个机会是谁给你的？
哎，这点又是上升了一下。但其实，嗯，晚上一个叫做给我这个机会的时候，
嗯，
其实也没有人跟我商量过。
嗯
嗯，
所以我不想让我生孩子，就是我不想让他体验这个人生。
嗯，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快乐。
对，而且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体系看待这个问题也不一样。
嗯，对，
啊，所以这个其实就很难形成一个广义上的定论。
嗯
嗯，没事。
所以我就觉得父母给我养的不容易，那我尽可能要
嗯，
对，尽孝嘛。
嗯嗯，
对，那我可能我的理解就尽可能尽孝，就是管你俩呗，
把
你俩好好的，
对
对
对，
那个啥，然后我也就可以。
嗯，
对。可能就如果说等到我的父母已经过世的时候，可能我就没有什么牵挂了，就反正活着也行，活着呗，待着呗，就死了也行。
就有重大恶疾的时候就
死吧，
就来个痛快吧。
对对对，
还能自己走溜达溜达呢，就溜达溜达。
对，如果那个时候身体还不错啊，
嗯，
什么的，那就活着呗，然后有朋友啊，
嗯，
有什么的。那如果说像比如说得了什么重大的疾病很痛苦，如果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
嗯，
快点就给我来个痛快。
像那时候那个你还能跟我做朋友做邻居，还能找我喝酒，我真不行了你还能搭把手。
对啊对啊，
所以说那个输液的时候输的都是酒精小麦汁儿什么的，
对，
帮你榨
小麦汁儿还有葡萄汁儿。
嗯，
我比你小一点，可能到那个时候我还能帮你去扔个垃圾机啥的。
你帮我把最后一层那个操办好就行了，帮我做成礼花弹炸到天上去。
好的，
因为你本来比我小，然后再加上男生本来就会比女生好像是短六年，
嗯，寿命要短一些，
嗯，
所以我必定走在你前面，不用咒我，我都走你前面。
对，你看那个跳广场舞的那些，都是大妈，就是老头是非常抢手的。
嗯
啊，就我因为我是通州之前有一个最大的团队在那个万达那块儿。真的就是老头很抢手，只要一开始就我看那一个老头能抡两个老太太在那儿，就是跳那种特别激烈，不是广场舞啊，是那种就是老头真的很抢手。
嗯，
然后你看旁边有坐好几个坐着轮椅的那种老头，应该就是自己老伴儿在上面被其他老头抡着，自己没法上台，就是真的是这样。
那这么说，我还得好好锻炼身体，我要多活两年。到时候现在找女朋友找的不行，那就以后抡老伴儿去。
对对，抡别人老伴儿，
别人老伴儿也让他在那坐着，气死他。
对对对，嗯，没事，哥，你继续说，就是寿命这一块，就是你刚刚答案已经有了是吧？
对，我的答案就是，
嗯，
那如果说可能到以后还会有伴侣的话，
嗯，
可能伴侣也算吧，就我把我认为是家人的人全部都送走。
嗯，
不是刻意送的那种啊。
嗯，
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生活质量了
啊。
嗯，就如果说他们在的时候肯定，我会觉得可能多少大家都会想到不想活了。嗯，哪怕只是就一闪而过的念头，
嗯，
但可能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和家人还在，会坚持一下。
嗯
嗯
嗯，好， 我这个跟大家答案差不多啊，就是我还是牵绊的比较多，就是父母，然后朋友都先搁一边。
嗯，
就比如说我养两只猫啊，我其实不是说想活多久，我刚刚答案就是说特别同意刚刚十一说那，就是其实大家想延长就是你青壮年那段时间，到老了，比如你赶上你身体，因为这身体其实大概率上你已经知道，就是我现在已经知道我会可能会有什么，因为比如家里面有一些遗传病，
遗传病
啊，什么高血压啊，什么这个癌症这些东西，你就其实你有些时候我对于这种基因的东西啊，我有点宿命论，我觉得就是早晚的事儿。啊，所以到那时候你肯定不是一个就像公园里边那种六七十岁还能再抡单杠那些那些人，你看着老头身体好，人可能二十多岁的时候身体巨牛逼，
嗯，
人到现在才能这样，不是说你现在从啊、哦、从五十岁开始健身你就可以变好的。所以我现在比如说我家猫啊，现在一个五岁一个六岁，我担心更怕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意外的到来，这些东西真的很难。在我的那个控制之内，他们是不是能有妥善的那个去处等等等等，其实我是担心的是这个。至于能活多少岁，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六七十，就其实就差不多就够了、啊、
那如果是六七十岁的话，起码你还有一个指望，就是六七十岁去广场上抡老太太、
嗯、对啊，就是验证这个是不
是
还是
得抡。
对能抡，
活到抡的时候
能抡，我再活十年，不能抡
那就算了。
对，我就跟十一一样去，就是我们俩就是让他给我放上去也行啊。
那咱们可以做一个那个双响炮的俩动动。
哎，你看就这个问题我们聊到现在，你就已经就十一就已经从再坚持两年变成了我得试试抡老太太再多活几年、
就是、突然老了也能尝个鲜，对吧？
对
对对对，
有了指望、
嗯、对，老年爱情嘛，
对，
老年爱情。嗯，好吧，那今天希望听众们在节目下方给我们留下大家的这个故事和答案啊，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能这个，我们这是第一次一块儿合体录音啊，然后呢希望大家喜欢吧，然后也非常感谢两位下次的到访。
太好了，
好，
我那个欢迎大家那个小红书关注我蛮不讲理十一、
嗯、
谢谢、
哎、回头我在那个节目简介会发上这个十一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
好，
嗯，好吧，
来找我喝酒。
哎，
就这样、
嗯、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
拜
拜拜。
The way you wear your hat, The way you sip your tea, The memory of all that,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e way your smile just beams, The way you sing off key, The way you haunt my dreams,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We may never,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umpy road to love. Still, I'll always, always keep the memory of the way you hold your knife, the way we danced till three, the way you've changed.